财长放风，专责明年四次会面。边个喺度领跑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决战中共，川普启动创世纪任务。AI 掀借债潮，摩根士丹利发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川泽意外通话之后，今日川普政府的重要人物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明年会有四次美中最高级别的会议，比如 G20 峰会在达雷尔举行，川普总统可能会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等。他说，当美中领导人能够进行这种最高级别的通话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凭着川普总统展现的强大领导力，这个有助于缓和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他强调，美中永远会是竞争对手，但是美中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而最高级别的会议为美中关系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而稳定对美国人民和世界经济都有好处的。除了讲到川泽会之外，财长还透露了关于美联储主席最终人选同之后对美联储进行改革的线索。他在采访中说，今日将进行第二轮的最后一场面试，我们有五位非常优秀的候选人。他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在下个月内宣布最终的人选。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个样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油冇好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的就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了。这份礼物不单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令到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一整年了，给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即使财长口风严密，对最终人选无可奉告，但是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西特被川普总统的顾问和盟友视为下任联邦储备局主席的领跑者。哈西特被视为和川普对经济的观点高度一致，包括对减息的看法。他在11月20号对霍士新闻表示，如果他是储备局主席，他现在就会开始减息，因为数据显示我们应该这样做。哈西特亦批评央行在疫情后失去了对通胀的控制。不过零对冲网站发文说，这项人选很可能是一场试探气球。长期以来，联储局理事克里斯·沃勒被视为领跑者，即使最近几个礼拜他的机会消退，伴随着哈西特是川普最爱的猜测。果然，哈西特在保利市场上的赔率飙升至大约 50% 的高点。除了讲到美联储主席人选，贝森特还特别指出，他意识到美联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构，他不再只是设定利率的简单操作，而是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和监管政策之间的复杂计算。我们在面试中非常强调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未来在新任主席的领导下，美联储应该回到过去的幕后角色，平静下来为美国人民工作，将货币政策引向正确轨道。这个不是运动， 佢话：我哋只需要冷静落嚟，唔好令到呢啲银行行长表达嗰啲重复嘅演讲。佢哋点解唔直接讲下对美国人民有意义嘅重大问题，而唔系短期关注下次会议嘅观点？贝森特仲提出目前美联储整个组织结构中违背初衷嘅做法。佢话：联储局嘅地区行长本应该是来自当地的人，目的是打破纽约对储备银行的控制。但是现在至少有3到4个的确的储备银行雇佣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外人被任命了。他们甚至不住在自己负责的地区。他说：我不确定这个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初衷。财长在采访中说，美中永远是竞争对手。之后他又提到说，中国的竞争中这个是生存同灭了。如果我们不维持 AI 领导地位，那我们做的其他一切都会被搁置。他将这一轮资本支出，包括川普总统推行的美国制造和人工智能革命导致资本支出，类比回去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情景，不单止会带来就业，他说我们正看到类似的生产力增长。讲到人工智能，他最大的后台终于浮现，就是川普。他推出了一个要中共迈向苏联老路的计划。礼拜一的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签署了行政令，正式启动名为创世纪任务的全国性计划，大力推动 AI 研究和开发，同时着眼于降低美国民众不断飙升的能源费用。白宫在声明中指出，这个是一项目的是利用人工智能加速科学突破的宏伟国家计划。这个计划以阿波罗计划的辉煌成就为灵感，汇集了美国国家实验室超级电脑的强大演算力以及顶尖科学家的智慧，目的是变革科学研究的开展方式。这项全政府参与的方式代表了能源的历史性总动员，责成能源部将其世界一流的超级电脑和资料集整合成一个统一的闭环的人工智能平台。为什么突然搞这个计划呢？白宫提到的阿波罗计划和今日的创世使命有什么关系呢？当年的阿波罗计划就是登月计划，是美苏冷战的巅峰之战。简单来讲，就是国家级炫耀财富加军事阻吓，背后的逻辑是边个能够上月球，边个就证明自己火箭最强、导弹最准、电脑最猛、工业最厉害。结果美国花了约280亿美元，换算成今日的资金规模，大约是2800至3000亿美元，动员40万人、20000家企业、大学、全国总动员。结果美国赢得了冷战太空赛，经济上的巨大付出亦被视为拖冧了苏联的原因之一。切换到了今日，这件事为什么要关注呢？今日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讲和中国的竞争中，这个是生存和存在。如果我们不维持 AI 领导地位，那我们做的其他一切都会被搁置。翻译一下川普政府这个潜台词，是用 AI 将中共拖上苏联的老路。所以我们看到白宫的对白是全政府参与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历史性总动员，这个是不是有些炒中共剧本倾举国之力的意思呢？根据行政令，创世使命将促进政府和产业、学术界和其他科学机构的资讯共享，包括能源部将建立一个具备 AI 能力的平台，供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建立一系列围绕能源和国家安全的科学和工程挑战，供创世使命参与者攻占，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亦可透过这个命令处理本身挑战，比如药物研发。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预期这个计划将导致更多的运算合作，以宣布同辉达、戴尔等巨头达成协议。 虽然是全政府参与，但是川普政府希望在 AI 监管上政府不干预，同时积极支持民间创新。但是 Axios 网站的报道说，这个计划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训练和运作大型 AI 模型的巨型资料中心，正是电费需求和电价上升的主要推手之一。而能源成本最近在新泽西和维珍尼亚州长选举中成为焦点。不置可否的结果是，两个州皆由民主党轻松胜出。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强调国家实验室在这个计划中的角色，并主张 AI 有助降低成本。他在记者会上说，最终目标是比美国民众生活更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在能源领域，就是要增加能源供应，提升电网效率，并扭转令到美国人愤怒的电价上升。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目前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整个生产链两头在外，是最不明朗的就是整个产业的两端，一个是最终的需求端，究竟能带来几多商业应用和商业价值，另一个是美国的能源供应是不是能跟得上。如果这两头卡住了，中间用债务推叠起来的大山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川普的这个计划相当于是倾举国之力，一方面加速解决能源确实的问题，一方面推进 AI 的商业进展和应用。美国政府在10月公布的计划，和核电产业链企业西屋电器和其母公司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与卡梅科合作，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核电加速计划，投资800亿美元复兴核电产业，在四个地点建造8座核反应堆。根据媒体的报道，资金可能来自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11月19日，美国能源部幕僚长卡尔科在美国一场能源会议上表示，即使政府介入私营市场有赔偿规，但是目前的局面已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之前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出入口银行正积极和东南欧多个核能项目进行讨论，美国西屋电器等公司有意投资，并支持油矿开采以制造核燃料。头先是能源端，至于需求端，美国能源部将基于美国超级电脑和联邦科学数据建构国家人工智能平台，训练科学基础模型，并运用人工智能代理和机器人实验室，以达到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分裂聚变、太空、量子和半导体等领域实验的自动化等等。为什么必须政府带头呢？零对冲网站引述摩根士丹利此前发文警告，过去一年政府产业政策不再是利基工具，而是常态，包括新贸易壁垒、战略投资以及以资本支出为导向的税收激励。而民调显示，选民支持这些所谓的政策目标，就是恢复并增长美国国内在关键产业的生产。政府的这些政策激励配合开发和采用 AI 的吸引力相结合，推动了企业资本支出的大幅增加。摩根士丹利预测， AI 相关资本支出将推动美国2026年 GDP 0.4%。 该行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而且重要的风险点，就是 AI 资本支出热潮未能够及时带来实质生产力提升，以致企业在扩大支出的时候，杠杆借贷上息的速度大幅快于产出和回报，那就造成信贷担忧。就是企业为了采取人工智能，甚至不惜借钱，亦要上马 AI 技术，但是最终生产效率不提高，投入的回报看不到，就会造成产业的普遍债务风险。所以川普要以政府带头，汇集国家力量和人才，打造平台，加速技术的商业化和应用。在川普政府眼中，这一场竞赛至关重要，这个是同中共的生存和毁灭之争。 但这场竞赛对于美国来讲不是没有代价和风险，网络上已经有人形容这个计划是曼克顿计划而非阿波罗计划。为什么呢？曼克顿计划是美国1940年年代做原子弹的关键计划，计划的最终影响是结束二战，同时亦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开启了核武时代。今日大家对核武的印象是什么？威胁人类，毁灭人类，亦有巨大的道德争议。人工智能现在同样面临这样的质问，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讨论人工智能会将人类引向何方呢？观众朋友，你们怎样看呢？讲到人工智能，今天最终讲的一个话题是谷歌推出了专门为人工智能推理时代的晶片 TPU。 星期一的新闻是Meta 据报正在洽谈从2027年起在自家数据中心整合几十亿美元的 TPU 晶片，同时计划最早在2026年从 Google Cloud 租赁 TPU 容量。这个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一项转变标志着谷歌从内部使用转向外部销售，目的是抢占 AI 加速器的市场，特别针对辉达的 GPU 主导地位发起挑战。之前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买家都在这里围着辉达老板转，希望能率先得到供应，因为辉达晶片供应短缺和高价已成为行业的瓶颈。据资讯的报道说，这个是谷歌首次向外部客户推销自有晶片，而非仅限云端租赁。其他大客户人类学已签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购买高达100万火 TPU， 并扩大至一吉瓦容量。OpenAI 亦从年中起测试 TPU 租赁，用在降低推论成本。Apple 则确认使用 TPU 重集训练其苹果智能服务器模型。换句话说，对辉达而言，这个是首次出现大规模客户转移的迹象。今日不意外的是，辉达股价暴跌 4%， 谷歌股价上来就是那个位。其实这个字眼 TPU 和辉达的 GPU 差不多，做晶片不是辉达和台积电的事吗？谷歌什么时候做起这个来了呢？零对冲网站今天发了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 Google 要自己做晶片。TPU 的故事始于2013年的一场内部危机， Google 高层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位安卓用户每日只用语音搜寻三分钟， Google 就得将全球资料中心容量翻倍。当时靠 CPU 和 GPU 根本撑不住，成本和电力会爆炸。于是在十几年前， Google 做了一件作为软件公司很罕见的事，自己设计晶片。到2015年，谷歌自己的 TPU 已经静静地被 Google 地图相片翻译这些软件加速了，2016年才对外公布。文章说，回过头来看， Google 比 AI 的玩家他们早了十年来思考 AI 推理成本的问题。半分析最新评价，第七代 TPU 已经可以和辉达、布莱克威尔匹敌。多位前谷歌员工表示，同样的工作负载， TPU 每美元性能比辉达高 30% 至 100%， 每瓦性能高 40% 至 100%。 搜寻类动态模型训练速度 TPU 可达 GPU 的5倍。文章最后说，对目前的 AI 产业来说，游戏规则正在被重写，哪个掌握最强的客制化晶片 ASIC，哪个就能够掌握 AI 下半场的话语权。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